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裴守贞是绛州稷山人，后为冀州刺史裴叔业的第六代孙。父亲裴英在隋朝大业年间任淮安司户参军。郡人杨林、田赞等人作乱，劫持官吏多被杀害，只有裴英因仁爱之故，贼人约束其下属不得加害，并护送他回乡。裴守贞早年丧父，母亲去世时他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。考中进士，连中六科，多次调任后任前锋县尉。供养寡居的姐姐十分谨慎，世人推重他的礼法。永淳初年，关中干旱，他把全部俸禄供给姐姐和外甥，自己和妻子儿女吃粗劣食物都不够，受任太常博士。裴守贞擅长礼仪典制，当时人认为他的才能与官职相称。高宗将封禅嵩山，下诏令诸儒商议设生之事。裴守贞上奏：古代郊祀天地，天子亲自设生。汉武帝封禅泰山，令侍中儒者设生，皇帝不亲自参与。如今按礼制，祭祀前十五刻，宰人用弯刀割生，天亮时行事，毛穴已备好，天子到来后，只行殿御着现之礼。如果提前一日设生，则时间过早；若在当日，则冠冕服饰来不及准备。汉代天子又不亲自设生，古今制度不同，恐怕不可施行。当时破阵、庆善二种乐舞进献，皇帝常站立观看，需等乐舞结束才坐下。裴守贞一并进言：这两种乐舞诚然是祖宗的圣德，但古代没有天子站立观看的礼仪。教化养育，庇护天下，哪样不是大功，不应通过乐舞令表尊崇。下诏同意，未及施行。恰逢高宗去世，大行皇帝的旧礼无人知晓。裴守贞与博士为书下，辅报素等人查考旧历，依据情理撰文，都符合事宜。当时人佩服他得理之政。天寿年间，任司府丞，审理诏令关押的案件多有裁断宽恕，保全免罪数十家。因不合武后旨意，出京任汴州司马，多次升迁至成州刺史，治理政事不务威严，官吏百姓都怀念他。调任宁州，送行者上千人，出境还不停止。长安年间去世，追赠户部尚书。儿子裴子瑜、裴耀卿、裴巨卿，曾孙裴行立。裴耀卿、裴巨卿另有传记。裴子瑜侍奉继母，以孝行闻名，考中明经科，补任户县尉。当时同设立朝尹程行慎以法律文辞著称，而裴子瑜以儒学显明。有人向长史陈崇业询问他们优劣，回答说：兰花和菊花各有芬芳，哪里有什么偏废呢？景龙年间任左台监察御史。荆州、齐州有隋朝藩户子孙数千家，司农卿赵履温上奏将其登记为奴婢，充作赏赐人口。裴子瑜说：官户因恩赦改为藩户，如今又有子孙，怎能压制为贱民呢？赵履温倚仗宗楚客势力在朝廷上争辩，裴子瑜坚持对答不屈服，于是使其提议被废止。开元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冀州刺史，为政宽厚，人们称赞他有恩德。入朝任齐王府长史，去世谥号孝。当时成行甚谥号真，中书令张说感叹道：这两个谥号可无愧于心。裴子瑜为官清廉，家庭和睦有爱，兄弟六人都有志向操守。裴行立重视承诺，学习兵法有法度。母亲去世，他哭得眼中出血，几乎毁伤身体。因军功累积，受任庆州刺史，升任卫尉少卿。他亲口表示愿意治理百姓，请求是任一县以效力，被任命为河东县令，宽严得当。从齐州刺史升任安南经略使。桓王国派人李乐山图谋废黜齐国君，来请求援兵。裴行立不接受，命部将杜英策讨伐斩杀了他，归还其妻子儿女，蛮人喜悦服从。杜英策和范廷之都是西洞豪杰，隶属军中，其他经略使多宽容他们，他们暴虐恣意干扰治理，裴行立暗中掌握其罪过，宽恕他们，允许他们效力，故能得杜英策死力相助。范廷之曾休假久不归队，裴行立召见他，约定说：军法规定超过期限者斩，以后若再如此，你将死。后来范廷之逾期，裴行立将他吃杀，将尸体送还范氏，另选良家子弟替代，于是威名震动。 调任桂馆观察使。黄家栋贼人叛乱，裴行立讨伐平定。不久待贵重五任安南都护。他急于立功，被当时人所讥评。被召回，途中去世，年47岁，追赠又散骑常侍。崔勉，字善冲，今肇长安人，后周陇州刺史崔世约的四世孙，从柏林迁居于此。他淳朴谨慎无二言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，有才学文采。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高等，为重者诽谤他，武后令有关部门复试，他对答更精妙，于是成为第一。再次补任陆浑主簿，入朝调任吏部，侍郎岑毅赞叹说，您就是当今的戏身，推荐他为左补缺。他性格舒缓，举止雍容，当官则直言正色，不可屈服。睿宗诏授中书舍人，因母亲病重再冬都不忍离去，坚决推辞请求侍养，又上表推荐陆浑为郭林，泰勒乘风吸言，处事李喜代替自己。诏令改任余部郎中，不久检校御史中丞。他请求发放太仓粮食及减少院幼鸟兽供给，以赈济贫困，百姓依赖其力。监察御史宋轩元与卢怀慎是姻亲，以仗其势力枉法。姚崇之子姚仪刘思东都交结宾客，招受贿赂。崔勉将要弹劾姚崇，卢怀慎正执政，一起推荐崔勉由史才转为著作郎，削去其权力，大概是畏惧他。很久以后任太子左庶子。母亲去世，他在灵前接受吊唁，宾客从未到过灵柩室，对人说，平生非至亲不登堂拜谒，岂能因生死改变礼节。中书令张说多次称赞他。扶桑期满，升任中书侍郎。玄宗因仙州多次丧命刺史，想废除他，崔勉请求治理武阳。武阳是原樊哙封国，改为樊州，皇帝不采纳，仙州最终被废。崔勉喜好议论得失，有人说，如今中书省宰相秉承致命，即使侍郎辅佐，不过是充数罢了。崔勉说，百官分职，上下相为，已成治治，岂能低头怀禄呢？樊肇斥曹氏，他多有不同意见。张说不悦，调他出京任魏州刺史。雨水过多毁坏庄稼，崔勉放宽禁令以利百姓。分掌吏部实权，以左散骑常侍任吉贤修撰，历任秘书监、太子宾客。当时太常寺建议增加宗庙编斗数量，又想增加丧服等级，于是太常卿韦涛请求将编斗增至12。外祖服大公，舅服小公，堂姨、堂舅、舅母服坛冕。崔勉说，祭祀是最高礼仪，古代饮食必先恭敬献祭，未有火化时，故有毛血之见，未有酒曲时，故有选酒之殿。后世君王制作酒礼，牺牲以致馨香，故有三牲、八簋、五旗、九献。神道主敬，可备而不敢废，虽设物品，但节制存在。行祖、编斗、符簋、尊雷所成，都是周代食物，其用途通于宴享宾客，而周公与毛血、玄酒同见于先祖。近代卢慎家祭里，所见都是进食常食，不纯用古礼。这是圣贤变通文事，以通其情。然而当时饮食不可缺于祭祀，明白无疑。国家清庙时想，礼传齐备是周代制度，古物存在。元请上时，食膳备列是汉代制度，其他珍品极多。直供来祭，是至远方之物。有新物必见，是顺时令。愿又亲自耕种所得，狩猎亲自射中，无不先祭而后食，尽诚敬之心。如此以至极，无以复加。各种珍馐仙物，只需令有关部门全部注入于令，按适宜而建，不必增加编斗以为满足。大羹是古代食物，成于骨器；和羹是常食，成于食器；毛血成于盘，玄酒成于尊。未有见食时而用骨器，因古代质朴而现代文饰，以便于世。故增加编斗不足以尽天下美物，而至于朝廷，只尽于奢侈罢了。鲁国丹期桓公庙之营，雕刻其屋船，春秋非一之。班固称，墨家出于清庙，是以贵简。然而清庙不奢，由来已久。太常所请，臣以为不安。又说， 礼以小为贵者，现已绝籍事。然今不及制度，则非礼，是有关部门之漏。随师质疑，不待议论而改革。又说，礼本于家政，家政则天下定。家不可有二主，故父以尊崇，母以压降。因此，内服齐衰，斩衰，外服司马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，是古今不变之道。从前兴有道，伊川见披发而祭者，知其将变为戎狄，是因礼先亡。近来制定堂礼，推广旧恩，故弘道以来，国命在疑于外姓，根本之礼验证消亡，岂可不见？当时直方郎中为数，户部郎中杨伯成，礼部员外郎杨仲昌，兼门兵曹参军刘志等意见与崔勉相合，又诏令中书门下参酌裁决。于是宗庙编斗各六，一舅服小公，舅母服司马，堂衣服谭冕，其余依旧制。每遇朝廷有疑难议论，都咨询他曲折中。去世年67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孝。崔勉简约自持，俸禄随时散发给宗族，不修治住宅，曾作陋室铭以明志。子崔右辅官至宰相，另有传记。卢从愿，字子公，六世祖卢敞在后位任度支尚书，从范阳迁居临漳，故卢从愿为临漳人。考中明经科，任下县尉，又考中制科高等，受幼时宜，升监察御史，任山南处置巡抚使，回朝奏报称旨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睿宗即位，受吏部侍郎。吏部选举自中宗以后纲纪败坏，卢从愿尽心于官事，伪谍鬼公，检举无所遗漏，总掌全选6年，以公平允当闻名。皇帝惊异，特授其一个儿子官职。卢从愿请求追赠其父卢敬义为郑州长史，诏令批准。当初高宗时，吏部号称称职的是裴行俭、马载，到此时卢从愿与李朝隐有名声，故号称前有裴、马，后有卢、黎。开元4年，玄宗全部召见县令，在朝廷测试考下等的罢免。卢从愿因拟选失时获罪，降任豫州刺史。他为政严明简要，考核成绩为天下第一，皇帝赐书慰劳，赏赐绢白匹。诏入任工部侍郎，升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，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，代为抗任刑部尚书。多次充任校考使，升迁退处详审准确。御史中丞宇文荣正掌权，将已扩田户之功定为上下考，卢从愿不许。宇文荣怨恨他，便秘密上奏卢从愿广治产业，占有良田数百顷。皇帝从此轻视他，称他为多田翁。后来多次想用他为相，终因此停止。18年，再任东都留守，因其子起居郎卢润在官场买粮取利多获罪，贬为绛州刺史，升太子宾客。20年，河北饥荒，诏令任宣抚处置使，发放仓廪赈济饥民。出使回朝，请求退休，受吏部尚书致仕，给全禄终身。去世，追赠益州大都督，谥号文。李朝隐，字光国，京兆3元人，考中民法科高等，调任临汾尉，升至大理丞。534构陷武王，侍御史正因请求诛杀他们，李朝隐独认为不经审讯核实，不宜轻易用法，违逆旨意，贬至岭南恶劣之地。宰相韦巨源、李峤对中宗说，李朝隐一向清正，一旦远逐，恐惊骇天下。皇帝改任他为文喜县令，升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。当时政令出自权姓，不经两省而宫内授官，只协封其壮副中书及宣告所司。李朝隐坚持罢免1400人，怨匪之声沸腾，李朝隐坦然无必屈。升长安县令，宦官吕新贵有所请托，他将其拉走。睿宗赞叹，后欲承天门，对百官即朝即使，褒扬其才能，使便闻之。晋升太中大夫一阶，赐重上考，绢白匹，以表其刚烈。成安公主夺百姓果园，不给报酬，李朝隐抓公主奴仆仗打，从此权豪收敛伏法，被执政者排挤，出京任通州都督，调任绛州刺史。开元初年，升吏部侍郎，全选明审，与卢从愿并授一子官职。久之，因测试县令有下等，降为华州刺史，调任同州。 玄宗东巡，召见慰劳，赐衣帛，生何难隐，为政严明清正，奸邪不容喘息。太子舅父赵长奴已是横行乡里，李朝隐说此人不绳之以法，不可为政，将其逮捕并羞辱，皇帝赐书未免。进入朝廷担任大理卿，武强县令裴景先贪污赃款5000匹，逃亡在外，皇帝发怒，下诏杀他。朝隐说裴景先，他的祖先裴寂有开国功勋，载初年间家族被酷吏破坏，几乎全被诛杀，只有景先一人存活，而且是嫡系继承人，按法律应当请示。另外祈求赃物没有死刑的判例，按罪该判死刑，还是应当宽宥他，使他的寺庙祭祀不至于断绝香火。皇帝不答应，朝隐坚持请求说生杀大权由君主专断，区分罪行轻重，有关部门应当遵守，而且贪污只有王法才判处死刑，如今乞求赃物就斩首，以后再有王法又该怎么加刑？况且最近发布恩诏，杖刑的允许减轻，流放的给予时间，岂能唯独景先一人超越常法？皇帝下诏判决杖打100，流放岭南。朝隐改任齐州刺史，因母亲去世解职，被召回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坚决推辞，被允许。当时他已经年老，但专心于孝道，自己弄得身体消瘦，世人认为难能可贵。第二年下诏敦促派遣他到扬州就职，天下因为他有素来的声望，每当御史大夫空缺，都希望朝隐得到这个职位。等他任职后，不争着把握大局，只先处理细务，因此名声稍有下降，晋升太常卿，出京担任岭南采访处置使，监管广州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，官府提供车官送回北方，谥号为真。王秋字仲山，是同角的侄子，父亲同治，官至太子左庶子。王秋11岁时考中童子科，其他儿童都专攻经书，唯独他擅长文辞，因此出名。等到成年，考中制科，受任奉礼郎，气质清雅古朴，品行修养高洁，在辞赋方面尤其擅长。族人王方庆和魏元忠交替推荐他，从偃师主簿擢升为监察御史。开元初年升任考功员外郎，考功过去多请托，求进者滥竽充数，每年数百人。王秋致力于核实人才，登科者只有满百人，议论者认为从武后到这时数十年，选拔精明没有比得上王秋的。此后习玉、严挺之也有声望，但都不如王秋。升任紫薇舍人、吏部侍郎，主管选举，又号称公平。他奖励任用如山阴卫孙悌、桃林卫张敬威、湖城卫张敬明、进士王林然，都是一时的优秀人才。过了很久，担任黄门侍郎。适逢山东旱灾饥荒，商议派中央官员担任刺史，下诏说高尧说在于知人，在于安民，都是想着国家根本，朝夕警惕，没有一日忘记。如今掌吏有的不称职，百姓怎么办？深思寻良之才，以革除颓败，应当重视刺史的选拔，从朝廷开始。于是任命王秋和中书侍郎崔勉等人一起担任山东刺史，而王秋守卫怀州，尤其清廉严明，被下属敬畏爱戴。入朝主管吏部选举，改任尚书左丞，因父亲去世解职，服丧期满，担任右散骑常侍，仍主管制诰。裴光庭去世，萧嵩与王秋交好，打算引荐他主持国政，王秋坚决推辞，极力推崇韩休的品行才能。等到韩休执政，推荐王秋为御史大夫。王秋不善于言辞，所上奏的皇帝大多不喜欢，改任太子宾客，继承父亲封爵，因病调任礼部尚书退休。王秋经历险要繁巨的职位，但保持清廉节俭，从未接受馈赠，房宅仆人车马破旧简陋，年老后药物和食物都不能自己。皇帝感叹他，认为有古人的节操，下诏给予全禄以表彰廉洁官员。天宝2年去世，追赠荆州大都督，谥号为文。严挺之名俊，以字行事，化州华阴人，年少好学，资质轩昂秀美，考中进士，并考中制科，调任一星卫，号称能干的吏员。姚崇担任州刺史， 认为他与众不同。姚崇执政后引荐他为右拾遗。睿宗爱好音律，每次听音乐忘记疲倦。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，胡人婆陀请求点燃百千盏灯，于是放松门禁，又追赐元年的大仆，皇帝驾临延禧门、安福门，纵情观看，昼夜不停，过了一个月还未停止。挺知上书劝谏，认为大仆是利用人们的便利，联合饮酒为欢乐，不使靡费。如今暴露衣冠，罗列妓乐，混杂政谓之因放纵畅忧的玩乐，不身加警戒，使有关部门协议，百姓疲惫，府县里向课税科研，道路上皆叹怨愤，变卖家产，淫办百戏，扰乱正当的春耕，想同享欢乐反而留下祸患。于是臣说武不可，诚意忠心，皇帝采纳了。侍御史任正明倚仗风纪，到朝廷中责骂士大夫，挺之责备他不敬，反而被弹劾，贬为万州员外参军事。开元年间担任考功员外郎，多次升任给事中，主管贡举，当时号称公平。适逢杜先、李元洪为宰相，两人不和，杜先善待挺之，而李元洪善待宋瑶，任用宋瑶为中书舍人。宋瑶考核吏部判案，取舍与挺之不同，告诉李元洪，李元洪多次责问，挺之厉声说功位居相国，而爱憎反而听从小人吗？李元洪说小人是哪个，回答说宋瑶，因此被外放为登州刺史，改任太原少尹。当初殿中监王毛仲持节到太原朔方登记兵马，后几年又一闻太原取兵器，挺之不肯答应，而且认为王毛仲宠幸，时间久了恐怕有变，秘密报告皇帝。不久改任仆，便二州刺史，所治理的地方都严威，官吏重组丙烯。适逢王毛仲败死，皇帝因为挺之的话忠诚，召回担任刑部侍郎，升任太府卿。宰相张九龄一向了解他，任用为尚书左丞，主管吏部选举。李林甫与张九龄共同辅政，因为张九龄正得宠，谄媚侍奉他，内心其实不善。户部侍郎萧炯，李林甫所引荐，不读书，曾与挺之交谈，称征长服腊为服烈。挺之告诉张九龄，省中竟有服烈侍郎吗？于是外放萧炯为齐州刺史，李林甫怨恨他。张九龄想引荐挺之辅政，让他去拜访林甫，挺之自负正直，鄙视林甫的为人，总共三年不是公事不去拜访，林甫更加怨恨。适逢挺之对豫州刺史王元衍有所嘱托，林甫派人到宫中宣扬他的话，降职为洛州刺史，调任绛州。天宝初年，皇帝对林甫说，衍挺之在哪里，这人才可用。林甫退朝后，召来挺之的弟弟衍损之叙旧，殷勤款曲，并许诺美官，于是说天子对绛州很看重，你应当以是自行解职归来，得以见皇上，将大用。于是欺骗挺之，让他声称有病，愿意到京城就医。林甫已经得到奏报，就说挺之年老有病，希望贤官得以自养。皇帝叹息了很久，于是让他担任员外詹事，下诏回东都。挺之郁郁成病，于是自己写墓志铭，遗令薄葬，入殓用石符。挺之重视郊游，许与生死不变，嫁故人的孤女数十人，当时人敬重他，但沉溺于佛教，与僧人会议友好，会议去世穿丧服送葬，然后自己葬于其塔左侧，君子认为有所偏失。儿子颜武，颜武字季英，幼年豪爽，母亲裴氏不被挺之礼遇，唯独后代妾英。颜武刚八岁，奇怪地问母亲，母亲告诉他缘故。颜武愤然拿铁堆到英的寝处，击碎他的头，左右惊慌地告诉挺之说，郎君戏杀英。颜武推辞说，哪有大臣厚妾而薄妻的，而故意杀他不是戏弄。父亲认为他不一般，说真是颜挺之的儿子，但多次禁止约束。颜武读书不深究其意，以门英调任太原府参军事，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，跟随玄宗入蜀，提升为谏议大夫。至德初年，奔赴肃宗行在，房衮因为他是有名大臣的儿子，推荐为给事中。收复长安后，拜任京兆少尹，因房衮事获罪，贬为巴州刺史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东川节度使。上皇合并剑南为一道， 提升严武为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。回朝拜任京兆尹，任二圣山林桥道士，封镇国公，升任黄门侍郎，与元载深相结交，谋求宰相未成，再次出任剑南节度使。在当狗城击败吐蕃七万人，于是收复延川，加检校吏部尚书。严武在蜀地很放肆，用度没有节制，有时一句话中听，赏赐达到百万。蜀地虽然号称富饶，但严库搜刮几敛，乡里为空，然而敌人也不敢靠近边境。子州刺史张仪起初任严武的判官，因小愤怒杀了他。房贵以原宰相身份任巡内刺史，严武傲慢无礼，最后带杜甫，但多次想杀杜甫。李白写蜀道难，是为房贵和杜甫感到危险。永泰初年去世，母亲哭，并且说，从今以后我知道免于当官弊了。享年40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严挺之的从孙严寿。严寿的父亲严丹曾任剑南盐铁、青苗、租庸使，因严武在蜀地，推辞不就任。严寿考中进士，以侍御史身份任刘赞的副职为宣社团练使。刘赞去世，严寿总领刘后事务，将库中财物全部进献，召入任刑部员外郎。宾客辽左近奉从严寿开始。河东节度使李硕生病，军司马郑丹总揽其政。李硕去世，郑丹代任节度使。当时德宗务求姑息，方镇如果主帅去世不另任命，就用军司马代替，以安抚众人心理。到这时，皇帝很记得严寿进献的事，所以提升他为河东司马。第二年郑丹去世，即任检校工部尚书，代任其使。宪宗即位，杨惠林在夏州反叛，刘辟在蜀地反叛，严寿建议天子刚即位，不可示威，请一定诸头，选拔精锐军队，派大将李光炎帮助讨贼。二贼平定后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封扶风郡公，晋升司空。在镇九年，崇尚宽惠，志计流传，士马繁殖。曾举行大阅，旗帜绵延70里，回鹘梅禄将军在场，听到金鼓声震惊福地。入朝任尚书右仆射。严寿虽然是名门后代，对立事有方略，但进取心强，舆论轻视他。起初在廊下吃饭，位在百官之上，皇帝派宦官赐樱桃，严寿见到行礼，被御史弹劾，严寿惭愧恐惧，等待治罪，下诏释放严寿而贬宦官。出任荆南节度使，封镇国公。叙州蛮张伯敬杀官吏，占据陈州、锦州，联合九洞自固，下诏严寿进讨。严寿勒兵出发，派将持袭招降小玉，群蛮全部投降。吴元吉反叛，众人都认为严寿名数可当大事，于是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加淮西招抚使。严寿引兵压向贼境，多出金帛赏赐士兵，以后路谢宦官，招生员，但未有以制贼，必屯整年不战。宰相裴度认为严寿不是将才，以太子少保召回，任检校司徒，判光禄卿事，晋升少傅。去世享年77岁，追赠太保。严寿才能不过中等，但经历三镇，所奏辟籍在严寿十位置将相的有九人。起初严寿未显达时，经过乡尉李达，李达不礼遇，正在招待其他客人，不召严寿。后来李达罢免彭城令，经过滨州，早晨入夜不知是严寿。严寿正大宴宾客，召李达到来，告诫客人不要起身，责备说，我昔年旅居乡，军政召客吃饭而不顾我，现在我召客也不敢留军。李达惭愧不能离去，左右引出京剧尔雅，卧病馆中数月，其左邻胡楚代为请求，才得免。河东李敬贤善于畜牧，家财万贯，得宠于严寿，署任衙门将。元和中李敬贤多次任镇武节度使，辟召严寿子严彻为判官。严彻年少，治理苛刻，军中苦之。回鹘进入辟提权，李敬贤发兵讨之，力援粮草不食，驻扎鸣沙，焚烧杀其将杨遵宪而还。李敬贤大怒，众人恐惧，于是焚烧城门，攻击李敬贤，左右拒战不胜，坠城而去，逃奔靖边军，于是杀严彻而屠李敬贤家。 下诏以下绥营节度使张旭代替，诛杀乱首数百人才平定。